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上那个《佛学概说史料篇》的最后一堂课，禅法的转变。刚才谈到了初传，现在要谈到了中心，鸠摩罗什跟觉贤的一个中心。我一样为大家，这文字我不全念，我是用挑着念的。那鸠摩罗什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翻译大师啊，而且是译学的高僧，他也是中心禅法的一代宗师。他在401年底到407章中呢，翻译了一批禅经，这些禅经呢，对于天台止观的形成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那鸠摩罗什的中心禅数学呢，使小圣的五门禅得以再传，并且将般若学融入了禅法的实践，率先把小圣思想与小大圣思想与小圣禅法结合起来，大圣思想加上小圣禅法，把它做的结合起来之后呢，觉贤也传进来的一些禅法。那觉贤他这是他的意识的意义，另外一个的名称就叫做佛陀跋陀罗啊，这大家就比较有名哈。佛陀跋陀罗他是用华严学的方式融入了禅法实践，所以鸠摩罗什跟觉贤两位呢，分别为了南北朝的禅学奠立了一个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安世高之后呢，禅法相传到了东晋的道安的时候呢，人们对于这个禅法，道安还是还在实践，可是人们已经有些人就不太了了。那道安在佛图城下面求学，研究了禅数学，可是因为没有师道可循，所以有中断，所以当时呢，好像禅法的学习没有师承，就没办法有成就。那鸠摩罗什到了到了长安的时候呢，僧队请他译出了一本叫做禅药，那个药是重点的那个药，要不要的药，禅药哈。然后还有坐禅三昧经，坐禅三昧经大家应该有看过嘛，很著名哈。那另外还有禅法要解啊，这些都是属于禅经，好，所以属于禅经。还有另外一本书本身书名称就叫做禅经。那这个禅法药，有的人会认为说它就是属于旧译的禅经，也就是所谓的禅药合而成的。那僧瑞呢，他在关中出禅经序里面有提到，就是同时九年闰月五号，鸠摩罗什对禅药复教了一遍。在401到407年间，他还根据了《慈氏经》抽出了一卷十二因缘，附在旧译三卷本的禅药，而后成为四卷本的一个禅药。所以他有把它重编过。那鸠摩罗什的《坐禅三昧经》糅合了大小圣的禅法，介绍了小圣的五门禅。那当中的第五项呢，原来是戒分别观的这地方呢，他把这个改成为一心三念佛三昧啊，跟戒佛观的名称不同，但是内容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人就会说念佛三，第五个是念佛，我们有时候五门禅第五个是叫念佛观嘛，有人会说叫戒分别观，所以有人会说它事实上是一样，是因为有时候好像名称不同，内容差异当时是不大的。那可是鸠摩罗什介绍的五门禅呢，跟原始的那个小圣禅学是不同的，它已经糅合了多家的修法。这多家的修法里面呢，有看到就是有像是婆须弥，就是所谓四有法师，还有众户就是僧伽罗毅，那另外一个叫净户，就是欧波鸠，然后另外一个叫众军，就是僧伽师那，还有胁尊者，就是热比丘、马明啊。然后罗陀禅要当中就把它全部都把它大概都整理起来了。所以鸠摩罗什的禅法是以大圣般若的思想为风骨，然后小圣禅学的实卷当中呢，关于观想诸法实相，是透过原生原灭的事物事相来去了解宇宙的真实相状，而后体悟一切皆空。这是般若经的里面所说的一个实相论，这是他这本书上写的。那另外就是禅法要解里面也有提到说，那个定有分两种，一种是观诸法实相，一种是观诸法利用。好，这是属于鸠摩罗什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就是属于觉贤法师。觉贤法师的话呢，他是在弘始十二年，就是410年来到了长安。 他的禅法师承了西域的佛陀师那，也就是所谓的佛大仙，系统性非常的强，刚好跟那个楼和众家的鸠摩罗什的禅法是相反的，他是非常的有系统的，所以在长安的时候呢，立刻引起了轰动啊，门徒数百。尽管鸠摩罗什自称为他的体系是菩萨禅啊，可是因为觉贤他的师承有师承，而且第二个系统性很强，所以他的学说呢，主要是隶属于一切有部。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下一次我开的系列课是虽然是宗派佛教，但是他必须把部派的一些传承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后来的宗派很多跟部派整个分下来系统是有关系的。好，那说一切有部是属于小圣禅法，当时的名僧如庐山慧远呢，就很非常推崇觉贤的禅法，所以鸠摩罗什跟觉贤之间就产生了分歧。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讲，他不是看到有五艘船的那一位，记不记得？好，所以他就被驱逐，然后离开了长安。他们就跟觉贤跟慧观法师呢，就应慧远的要求上了庐山，在短短那边只待了一年多嘛，不到两年，他译出了很重要的一本经典，叫做《达摩多罗禅经》。这本禅经里面对于五门禅法的介绍非常的有系统完备，跟那个鸠摩罗什不一样，鸠摩罗什是楼和各家的嘛。那这一本呢，《达摩多罗禅经》的五门禅是系统性、完备性的，非常的齐全，就是不是楼和型的，它是一个一个跟你讲清楚型的。所以到后来刘宋的时候，昙摩密多罗他就为了译了一个呢五门禅经要用法，也没办法超过觉贤法师所译的这个《达摩多罗禅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以后我们来看看，然后因为不多，它不多，它很少，内容不是太多。就是如果只是把它带大家导读过去，可以在这个系在课程上面是可以排得出来的。我的课只讲到2016年底嘛，所以还有一段时间是可以排得出来的，因为不多，那但是很实用，它这个书真的很实用，可以你们可以提醒我哈，列在你们想要上的里面，自己要写给我，还不然我讲完就忘掉了。我常常讲说，我录音以后回去，我自己又不听，我就忘掉了。我等到我老了，会好好听。然后这里面呢，他这个五庭心观这五门禅呢，他还介绍了包括事无量观、因观、路观，搭配了所谓的方便道、圣道。所以在修习的过程里面，还告诉你有所谓的住身、住退身、进决定的，就是我们讲的释义或者所谓的四阶段。就是智者大师他会介绍禅定有四个阶段。就是四柱四分的，把它分成四个。这部分事实上智者大师在早期的篆书像次第禅门里面呢，都可以看到觉贤法师这部易经的影子。所以你看他看得到他影子，他为什么会说他是鸠摩罗什的影响呢？很清楚啊，因为这个东西你会真的仔细看以后，你会发现智以大师的东西跟安世高法师的以及觉贤的东西雷同度很高，会非常看到很多雷同度很高。那鸠摩罗什的话部分反而倒是他的易经的经典的部分比较有看得到，但是实际在操作分那种原文度啊非常高，就像看你看那个什么永明延寿的永明延寿那个叫什么中经录啊，如果你把智者大师的东西天台三大部啊还有他的几个小部看完的话，你看那个中经录，你会觉得你根本就在看智者大师的著作，可以看超过至少一半，就几乎都是原文。就是说你对他的东西如果熟悉度高的话，你去看别的东西就比较能够判断出他是谁跟谁是直接传过来的，就是一看文字嘛，你有没有照抄啊，有没有抄出来那个文字，甚至整段抄过来，这样子，这样理解吗？所以我就比较不会用他的意思去推测，我觉得文字排出来比例多少大概就已经定差不多了。好，所以在他这个李世龙教授在五十四页里面也提到，就是在智以法师的篆书里面，次第禅门很容易不难找到觉贤这部分易经的影子。智以先说止观前的各种方便修行，而后才有中道整观，这就是符合方便道跟圣道的一个修行次第。之后呢，觉贤离开庐山了以后去哪里，我们在慧远法师那本没看到嘛，他这边有告诉你，就是他离开了庐山之后，就往往健康去弘法。在东晋义熙十四年，就是西元418年，觉贤呢到了 今天的江苏苏州的内史，他就是孟仪，还有设那个者熟杜之情呢，跟法业、慧严等一百大人啊，译出了一个在道场是译出一个很重要的经，叫做《华严经》，也就是所谓的旧译的华严或六十华严，很重要哈，现在很重要。那当时智仪所引用的《华严经文》就是这一个译本，你看他跟他有没有关系？所以觉贤的学问呢，他的根基是在有部的。但是当时有部呢，因为属于强弩之末，所以有很多大圣的唯识学的思想啊都在里面了，所以他译出华严经应该也算是情理之中，所以他的禅法也笼摄了华严的唯心思想。到时候会给你们看那个部派的跟整个传道宗派的关系。好，那进入了55页。那从鸠摩罗什跟觉贤去世了以后啊，当时他们是两个有点嫌隙的僧团嘛，哈，有时候不是他们两个的高僧有嫌隙，是底下的僧侣哈，会觉得你这边有系统，我这边也有系统，底下的那些徒弟啊，或者徒子徒孙或那些居士们在打对仗，有时候不是大师在打对仗，你们理解吗？好，然后这两个僧团就随之瓦解啦，因此呢，哎，也就禅法呢就客观上啊在推动，好像都带到各个地方去了，瓦解就各自往南北方去跑了。那看起来瓦解也不是坏事哈，就变成普及性了。你本来都在一个地方弘法嘛，那因为没有一个 total， 大家没有聚起来，那各自就跑出去了嘛。跑出去各个都到处有收徒众，就开始教了。有时候瓦解不是坏事，又变成可以普及了。因此呢，他们的禅法中心不但呢介绍了具体的禅法，也导入了大圣思想，而后呢，也因为徒弟的各个心善呢，让他们能够得以在南北方各自普及。这是第二个，是谈到了鸠摩罗什跟觉贤法师之后呢，就到了智已大师要快要出生的100多年前了哈。那地方就是达摩跟慧师法师，达摩跟慧师法师。好，我一样为大家读念他的文字，从55页开始哈。在智已法师出世前的100多年里面呢，中国佛教基本上是为鸠摩罗什和觉贤的这一些所传下来的门徒啊高足为左右。那当时还有一些是属于三论师、诚实论师呢，他们是归在鸠摩罗什下面的。那另外像是涅盘师啊、楞伽师、地论师啊，则是属于觉贤系统所译的经典为主的。有没有发现哎，怎么忽然好像读到那个玄义啊、摩诃子观里面什么论什么论师的感觉，有没有感到原来说开始系统就这样跑出来了。那从禅法来说，鸠摩罗什跟觉贤呢、啊、都有讲小圣的五门禅，但是呢因为罗什的僧团融入了大圣般若思想，而觉贤的僧团是融入了大圣的唯心思想，这两个僧团的对立并没有延续太久。因为当时呢就有一个人就觉得说，大圣跟唯心好像是可以柔和的，是可以柔和的，那就把它柔合起来，这样的一个新的僧团，这样的一个新的思想就起来了。那他们就遭受这两个原来的旧的系统啊，而后有一点点排斥。这个柔合的是谁呢？就是慧师法师啊，他本来在北方活动，那在他的传记里面有谈到他被恶论师所害啊，甚至在他食物里面掺毒啊，那这些呢就有他慧师法师啊，就他的就往南迁，这是往南迁，他就一直往南迁。那后来他就觉得说，他要做一个金字钵的，就是那个字每个字都用黄金去贴出来的。他那金字钵惹不是说那个名称，是真的，他是每个字般若经很大部嘛，他每个字用他去劝募，然后他把他所有的心力那个就一个一个变成是金箔贴出来的。好，那慧师法师的僧团呢往南迁啊。那智已大师就他这是因为慧师法师是智已大师的师父，他里面提到说啊，有一些淮河之北的僧人啊，对于这个师父啊，大家的一个法达、啊，是因为他们执着空义的旧派势力啊，好，智已中也旧派势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建立北方禅法的一个传承系统就比较难，因为我们现在的现有的资料，北魏迁都洛阳以前呢，松洛一带都是属于禅师聚集的地方，这里有酝酿新的禅学思想， 那当中是属于身筹一系呢为多，就是像《续高僧传》里面有介绍一个叫身筹传，他曾跟随道房法师修习止观，而后呢在定州依涅盘的经的圣行品修习四念处法，然后再到道造赵州呢，跟道明法师学16特胜，最后呢，这一到了那个少林寺啊，跟佛陀法禅师呢印证，他成为禅学之最呀、啊。那这个佛陀禅师为什么可以印证他？因为他在政治上受北魏的王室所器重，当时的就是政教是有点影响的，因为大家都在占地聚盘嘛。那为那个孝文帝呢，为这个佛陀法师啊建立嵩山少林寺，那个传人有道房啊、慧高啊，那这所以说嵩洛一带呢，就以佛陀法师这个少林寺为正统啊。那可是北齐文宣帝之后呢的身筹啊，他一样还是有，慢慢慢慢的呢就没落下去了，因为他还是属于小圣系统。可是当时你有发现，其他人都有点糅合大圣思想。觉贤法师是唯心的，大圣唯心；鸠摩罗什是大圣般若，对不对？所以他传下来之后，虽然中间穿插了这个跟政教关系很好的人，好像有点打岔，可是到后来还是被回到大部分的人的趋势下面了啦。因为人还是会往生的嘛，大部分的趋势就会跟着跑，会跟着大趋势跑。那这个大趋势呢，就是另外一个人就跑出来了。刚才是慧师大师嘛，他是师他的徒弟哈、哦。那现在为什么跑到少林寺？是因为下面接下来出现一个叫达摩。咦，不是有个人去那边面壁吗？然后还有个人断掌，都在哪里？都在嵩山嘛。好，都在这边。OK，是为了跑出这一个人出来了啊、哦。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么一位人。达摩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啊。有些人认为他是刘宋时期来华，在北方的嵩洛一带活动，在少林寺枯坐9年，所以有人不是叫他什么关闭婆罗门嘛？就影子上都印着他的那个啊，说看得出他脸，什么都印在影子已经印得出他的轮廓了嘛？那个有听过这个吗？哈，这个传说。那他主要的讲的是以《楞伽经》传授。南天竺一圣宗的禅法，一圣宗的禅法之后呢，有慧可力学、断臂求法、达摩念其心诚，授以一个叫做安心法门嘛，把心拿来我帮你安嘛，记得这个事情吗？哈，那《续高僧传》里面有记载一个菩提达摩传呢，说达摩的安心法门是以闭关，就是关墙壁，这闭关不是关起门那个闭关，是墙壁的壁，止观的观。闭关为内容，这个内容呢，它有几个字，念给大家听哈、哦。宁住闭关，无智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名符，即然无为。就是你要跟地理相符合，不是跟着别人，跟着那些东西，你能够在地理上坚住不移呀、啊。然后自然，你说你有做吗？还是没有做什么？你的心事上就是完全跟地理联合在一起了，这就称为一般是以所谓的理，以理为入手处，叫做理路。达摩认为呢，悟道的方法归起来有两种，一个叫做理路，一个叫做行路，就是你要修四修还是理观呐、啊？讲白了，现在讲就叫四修跟理观的部分。那也另外，它还有另外再分四类，这四类呢？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就是在学禅宗都会听到，抱怨型啊、随缘型啊、无所求型啊、称法型，这是四类啊。所谓的抱怨型，就是希望你呢体愿讲道；随缘型就是你能够苦乐随缘；无所求呢，就是安心无为；称法型就是要跟信敬之理相结合。那慧可法师呢，就延续了当中的这二路四行。哪二路？就是刚才讲的理路跟行路。四行就是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跟称法行啊，就是二路四行，大家比较常听到。好，二路四行，因此呢，也就是介绍定慧啊。你一个是理，一个是行嘛，就是要定慧并重。那慧师法师就是刚才前面讲慧师法师的，就是说什么？他是安乐行啊，有相安乐行，无相安乐行啊。 OK， 那不论是达摩还是慧识这两种的禅法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心的作用，心的作用跟心的地位，而且都把它有发现有系统化，开始越来越简洁的一个学风，也慢慢慢慢的希望大家能够很快的就跟地理相结合，就是有些类似开始要开始出现所谓顿悟思想的前提了。好，这部分呢是属于那个达摩跟慧识法师的部分。好，那我们再来是达摩跟慧可的话呢，他的禅法的部分呢，我先把它讲完好不好？刚才不是讲到二路四行吗？那达摩跟慧可一系的禅法彼此观简洁，而且因为太简洁，所以你要理解会比较困难。会啊，你就会觉得比较困难，所以这个道宣法师呢就评论他的这个禅法，就是说啊，观彼两中极胜之恶鬼也，愁怀念处亲怨可从，魔法虚中玄子幽智，可从则情次易显，幽智则理性难通。就是说因为他太玄子幽智，就意思说藏在一些地方你看不出来，子玄就是那个我们讲玄学的玄，幽就是隐晦处嘛，所以你在这种地方谈这么多东西，所以他就说幽智则理性难通，就你很难去蛮理解啦。所以就是幽智的玄妙代表达摩的禅法当时很难为人所接受，所以达摩的传人慧可林法师呢都一直没有办法有安稳的生活。嗯，上也有一个关系是当时呢因为政教关系要很结合很好，那慧可的个性你看他前面那么为了一个求法那么坚持啊，所以这个人如果跟他合不来就是合不来，所以他得罪了一个那这个地方没有写，他得罪了一个跟政教关系很好的法师，然后那个法师呢他是利用他认识的政治人物啊，只要听到哪里有出现他就要去追杀他，这个故事大家可能有理解哈，所以他最后就逼到他没办法在讲堂讲课，他就常常在就是有市场的地方，好，然后大家可以听他讲，他就开始讲，然后讲一讲啊，就赶紧又躲到人群里面去了。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当时那个这东西，你如果他因为得罪了人家嘛，你看他可以为了法在学里面，就知道这种人也是很固执的。藕益大师也是很固执的啦，哈，这两个都算是很有名的固执，而且不怕得罪人，敢啪就翻的人哦。这两个都是很特别的。好，这是他们的特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慧识法师的，好不好？我们回来把它讲一下。那慧识法师的部分呢，他们就是从一路下来啊，就包括再从罗鸠摩罗什一路延续下来。那慧识法师的部分，我看一下哈，他提出了三种止观，在晚年专述的一个大圣止观法门里面呢，就提出了三种止观。那三种止观呢，就是自己讲授摩诃止观，然后把它成为一个禅学革新的一个集大成。那慧识禅法呢，还保留很多深仇的系统性的一个东西。那《续高僧传》里面也记载了，他撰有《随之意安乐行》以后，还有所谓的次第禅要。次第禅要，那这一部著作不见了，散佚了。可是可以从智己大师的次第禅门来看，可是智己大师的次第禅门也实际上也是后人所整理的。那可以再往前看的话，是那个他的另外，有时候把他名字忘记了。生他的另外一个徒弟谁写的？就是法界次第出门那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更早的，就是跟那个次第禅要更接近的啦。他们里面次第禅门有一些没有谈到的，后面的散佚的就是亦有又亦无漏那个部分啊，在法界次第出门反而有，法界次第出门反而才有，像九董大禅。那个都必须回头看那一本，那一本反而比较接近。那慧识法师的禅法非常的新颖。那还有一个提出法华三昧，强调定慧双修，用经论文字来印证自己的体会， 从般若经的次第义，然后慢慢的转向于法华的圆顿旨意，这种禅意均弘，就是禅修跟义理都一块在操作的做法呢，跟北方当时很注重就是你四修就是四修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北方当时是四修一修的，事实上有在汉人的眼中是分开的。那因为道安法师当时是并行的，而且他律很注重，他的律学也很注重，可是他终归就没落了，他终归就是没落了。那后面的传承的人没有跟上去，没有跟上，所以他就变成被毒害啊，领众南下。那智宜法师呢，他到金陵的时候开讲次第禅门呐、啊。那一方面是因为南方那时候呢，小圣禅法的传统思想还在。那他现在要把义学跟禅学要糅合，就是要跟他师父走将来要一样的路的时候，他必须你要先跟眼前的这些人要射手。李世龙教授他是认为这是他思想不成熟，自然。可是我觉得就是我比较之前都举那个，你不记得我举两个例，我举一个两个人给你们听，就是啊，怎么又问？就是演默剧那个是谁？跟另外那个就是发明相对论，怎么要忘记这两个人，就是你要因你的观众不同，然后你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嘛。所以他当时南方的人很重视小圣禅法，所以当他开始要接引他们弃入另外一个圆顿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应他们的机来讲啊，这样理解吗？就很像我今天要跟吴先生他讲课的时候，他是一直翻书很急的人，所以我就必须先请他把这四个相关的词一行一行抄下来，然后让他锁定在上面，才可以让他心定下来嘛，这样理解吗？所以有时候是因为眼前的人，因此他这样去设化这个观念，我比较认同啦。因为当时他的师父这样的观念已经成熟了，而且他也跟他师父学了，他怎么可能不成熟下他师父叫他来南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当时呢，他虽然在讲次第禅门，看起来好像禅法是属于次第的，但是他在其他的著作，他不是只有这一本著作啊，你不能只看他禅学的著作，他有一些讲经的经书还有述记，他里面的三观跟四教都已经出来了，都是同时期的著作，只是他是属于在讲经的部分。那你可能有时候都去看这个名称啊，没把它东西摘要出来，就觉得好像它不属于止观系统。可是像另外那个维摩诘，就是净明经要义书啊，净明经义书里面就谈到四部四种止观啊，然后而且用有垢无垢在论述这个三四教跟三种止观，三种，所以有没有感觉它就不同啦、啊，就是跟你直接只看止观系统的著作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把它其他所有的著作全部摊开来看，就会发现说它这些概念早就有了，在很早期就有了，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他讲经的时候，他就在开始对这些听众，在某些听众在洗脑。然后但是我在跟你讲真的实修的部分，因为之前是来听的人是真的实修的人，他不是想听讲经的，所以我只能针对这些专门想听实修的部分，我先合他的口味慢慢讲。可是讲经的人呢，我可以开始给你洗脑，洗一些在经教里、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实修将来要朝向的方向嘛。那你把这些东西搭在看，就看懂他在做什么了。是 OK， 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啦。我们的史料篇到这边就算是圆满了。整个历史重要事件呢、重要转折，我们都透过读故事呢，稍微点到为止，因为我也不是史料专家哈，但是我可以点出一些模糊区域。下星期呢，我们要来谈所谓的部派宗派的问题。好，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派跟宗派的部分。好，我们来这边今天圆满啦，下课。